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接一起来看诗篇第36篇。不过大家还记得牧师在不一样的信息里面有分享过，说到爱因斯坦小时候所说过的话，他就问那个博士说：“问博士说，是博士说那个罪恶是神所创造的吗？”可是爱因斯坦说：“不是，是因为神的缺席才会有罪恶嘛。”所以今天在看这段诗篇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光又有黑暗的人在里面。所以为什么黑暗会存在呢？同样就是从爱因斯坦里面所讲的，小时候他所讲的那句话，就是暗的存在呢，是因为光的缺席哈。所以黑暗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而是一个状态哦，就是光不在的时候就会有暗嘛，听得明白吗？就是在你一个房间亮亮的，突然间关门灯，它灯不存在，那就变成暗了。所以暗本来就是存在的。那你也可以看到说，从创世纪哦，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是蛮重要的，要多读。那神还没有说有光就有光之前，就已经是混沌，然后忘记了，就是幽暗混沌哈，所以其实是很黑，有暗的地方在里面的。那当光进入的时候哈，神说了什么呢？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所以是神看到光是好的，那黑暗本来就在，可是当光进来的时候，那个黑暗可以躲吗？躲不到，因为有光的地方黑暗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其实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的现象哦，可是神在这边呢，其实是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混乱，有很多的罪孽，有很多的不为人道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很多自以为义的事情发生。有很多很多团体起来说，我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人权，我要做这个就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就做那个。所以其实这整件事情呢，是因为他们缺乏了神的光，他们拒绝了这整个有光在的一个结果，所以是他们选择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想一想，今天如果叫你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晚上没有路灯，你身上一个灯都没有，那你走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很危险，很不安全，还是你感觉到很舒服？这是给我们去更深的思想哦。所以当光来到的时候，我们就重新看到盼望。因为在一个不懂路的地方，你不要说懂路，有时候你不要说不懂路，有时候懂路的地方你看没有灯哦，你都没有把握做任何事情。所以当光来到的时候哦，就真的是好像给了我们很多的盼望，看得到了，做得到了，行得到了，讲得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看诗篇36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到一篇很美丽的诗篇，而我们可以一起透过这个诗篇呢来反思我们自己生命哦。我们来看看神的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如果给你1到10，一分是最低分，10分是最满分，那你在神的光中有多少分？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到底你在哪里？那为什么你会在那里？为什么不是10分呢？有时候我们就真的是阿嘎啦，7分也不错啦，就把3分留给黑暗。所以其实今天真的神说得很清楚，是他就是他，不是他就不是他。所以因为今天我觉得我们要很专注来在这一节经文哦，就是在第9节里面讲了，就因为你在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觉得大卫在写这句的时候，他看得很清楚，因为如果他在光中，他就必得见光。所以这个是大卫的一个核心跟一个盼望。他写所有诗篇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一个，所以他可以从低谷里面写出一个正面回应神的一个祷告，正面回应神的一个赞美。所以他抓住这一个，只要他在光中，他就一定能够见光。那 见光是用眼睛的嘛，所以那天我们会看很多从眼睛、从眼目而来的很多事情哈。所以光从哪里来呢？简单来说，光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说有光就有光。这个神呢，这个光呢，就代表是一个神的性情、神的美善、神的公义，还有神的属性。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光里面，我们不但是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光。那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充满盼望，还有喜乐的。那在过去我一直在说要与神逐梦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今天的主题也是可以的，就是真的在与神逐梦里面哦，我们要看破黑暗，走向光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不但只是要见光，而是要成为光，成为那棵生命树，来为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找到一个出路。我把这些经文分成三个段落，我们来一起来看第一个段落。从第一点看到说，无神者呢是被黑暗吞噬的。我们来看，我把这一段呢分成四个小点，我们一节一节经文来看。首先，我们看到说一开始就讲说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叫谕令长。那恶者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一开始，大卫就讲到说，眼中无神的人呢，是缺乏敬畏的。其实，那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节就讲到说，我眼中不怕神。他一开始是形容这样的人为恶人，所以恶人呢，他就是一个眼中不怕神的人。那他也有说恶人的罪过嘛，就是他里面有一个罪过。在他的心里面说了这句话：“我眼中不怕神。”换句话说，人的心里面如果没有神，因为有罪过嘛。他说心里面是罪过，不是神。所以，如果人的心里面没有神，那恶人的罪过呢？恶人的罪过呢，就是他心中的神，就是在他生命里面所掌权的。你先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哈，等一下你再继续看，你会觉得很奇妙的。那他就一直在说。我眼中不怕神，眼中不怕神呢，其实就是在他眼中完全没有敬畏神的心，因为罪恶已经遮盖了嘛，那个暗已经扩散到哦，把那个灯、那个光给灭了，所以现在是一个没有灯的房间里面，谁说话？就是黑暗说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一群人呢，他是活在一个自己的罪过里面。自己的罪过的心又这样说呢？换句话说，他们其实只是活在自己的一个罪中，所以罪里面也包含欺骗。他们其实只是活在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空间里面，一个黑暗，我觉得很舒服，没有灯也 OK 的。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心中不惧怕神，不敬畏神。这个就是他们选择，我该说。如果没有，如果黑暗，就是说他们选择没有光的存在，就是说他们选择我不要神的存在，我不要神在我的心里面，我不看神的审判为审判，我不看神的真理为真理，我不看神的管教为管教，这些全部都是恶人的特征。所以其实他一开始就讲了，他是缺乏敬畏的，缺乏神的光，就是在黑暗里面走嘛。我觉得这样子讲，可能你们很难明白哈。我们再讲啊，道地一点哈。你知道以前的黑帮老大最喜欢讲什么话吗？他算老几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后面有一群，他觉得很有势力、很有把握，他就会讲这句话。你不要说黑帮老大，有时候我们生气起来，这句话都会从我们口中。标出来，因为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完全对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完全是没有错的时候，这句话就很可能就出来。他算老几？他来教我，或者是他算什么？他算什么？所以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在投入里面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当我们筹码觉得够多，我们的面子够大，自己觉得自己面子够大的时候，我们其实把神推一边去了。所以就算关灯了，这个房间就暗了，很快的，那个灯一不见，光的速度是很快的。OK，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眼中无神的人呢，真的是缺乏敬畏，因为他把自己看成最大的，没有别的。那第二节呢，他就讲到说，他自夸自美，因以为他罪孽不显露，不被恨恶。 这个是在形容恶人的第二个部分哈。大卫又讲到说，他们就是一个自夸自美的人。那自夸自美的人呢，其实他就是会迷失在真，就会迷失掉真理哈。所以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哈。你知道自夸呢，它的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分开 ，divide， 英文分开。那自美呢，就是 ayin， 就是眼目。啊，我觉得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哦。他说自夸自美，就是说他把他的眼目分开，怎么分开呢？就是把自己呢，就是心里面呢，就是把自己的我呢，自我感觉的标准呢跟神分开，意思是说很像一个鸵鸟把他的头埋在一个土里面，他就觉得说这是我，他跟神这么大的光真理分开。所以其实当人他自夸自美的时候，就是他把他的眼目跟神分开的时候，他眼里面就只有自己，他就自我抬高他自己，他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微光。因为我刚才形容了嘛，鸵鸟把那个头放进土里面，他一点光他都看不到，可是他觉得满足，他觉得安全了。这是在形容恶人的一种做法，就是说反正我不走去光的地方，我有我这个势力，我就安全了，我就有势力了，我就可以了。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带你进入一个更远离真理的一个方向。所以真的要提醒自己哦，你是一个自夸自美的人吗？有事情的时候就把神跟你分开，你 看你自己，不看神的东西吗？这是我们值得思想的。那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说，他口中言语呢，尽都是罪孽诡诈。那他与智慧善行呢，已经是断绝。所以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说，他的言语里面呢，是很多罪孽诡诈的，是导致一个破坏关系的环境里面。你知道一个人呢，他第一节就讲到说，他心里的罪过在说话嘛。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心里面的罪过没有去处理呢，他口中出来的呢，就像第三节所说的，就是尽都是罪孽诡诈哈。那人对神的态度如果不对，其实对人的态度就会自然不对了。有没有发现，当你对准神的时候，人会跟你说，诶，你好像改变了不少。但是当你跟神分开的时候，你不把神看成神的时候，你自己活在自己生命的时候，你的口里面出来的东西自然就不是有神的话了。很简单啊，以前我们下雨啊，我们突然间很想停雨啊，我们很常我们口里面就说，哇，真好彩啊，这个是马来西亚的话啦，好彩好彩，雨停了。那再数世界点，幸运啊，今天我很幸运啊，我走到哪里很幸运啊，就雨就停了。可是今天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很常说什么感恩啊，感谢主雨停了。可是在他们眼中，为什么你会感谢主？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你跟神对齐的一个沟通，其实对人来说，人会看得见的。诶，你变成很正面了，你有一个神在帮助你，那你这个神是什么神呢？他们会想的。所以我只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我们听我们同工 David 他以前怎样用他的口来跟家人说话，所以现在呢，每天早上呢就 Good morning my dear 呢，就 kiss 一下。所以你看得到他生命改变的时候，跟神对齐的时候，其实整个人生命活出来是不一样的。那妻子快活，家庭就开心嘛，这最近我学的。所以真的是对准神的时候，你言语出来的其实跟你的行为呢，其实是跟神对齐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当然以神为敌的话，就是第三节下部分讲到说，你就会与智慧跟善行断绝。就你与神同敌的话，就是为敌的话，你就会看不到，然后你就会很多的来源你都断绝，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才是那个来源，你把那个大水喉关了，你觉得你的水够了，或者是你觉得你别的地方有水呢，就把那个大水喉关了。所以这个会带出什么呢？就带出好像在第四节里面所讲的，就是会成为一个定义行不善的道。第四节里面就讲到说， 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恨恶恶事。所以第四节里面就讲到说，这些恶人呢，其实是策划恶事呢，而且是乐其不疲的。就是说他啊，第四节就是说他去想这种坏事呢，去行这种坏事呢，他是不会累的。好，我们已经进到第四点了，第四个小点。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这边他就用床上来形容这整件事情。哦，你的人在床上是最舒服、最放松的时刻。哦，床呢？床的用处是什么？床的用处就是给人休息的地方嘛，就给人睡觉、休息、补睡眠的地方。可是不敬畏神的人呢，在床上呢，他都会为着他的恶事发梦，而且是开心的。哦，因为他说在床上图谋罪孽嘛，就是说他一直想一直想，你知道你想一个兴奋的东西会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或者是啊，现在社会就是说有点啊 stress， 就是有点紧张的东西，可能也会一直想一直想。可是这个人在上面呢，在床上面，他还是会在想他要怎么样做尽这些事情呢，来得着自己的益处。所以他会越想越开心，然后越想越勤劳。在床上本来就应该睡觉，可是他想很多这样的东西，把勤劳呢、勤奋这个事情呢用错了方向。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在床上是想什么的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你在床上是想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床上最放松、最放空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常会想有的没的，或者是想很多罪恶的事情，就会在床上面想到的事情。所以其实就看到说，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呢，是定义行不善的道。定义行不善的道呢，其实就是说他是明知道是不善的，可是他却是要去行。他不恨恶恶事呢，就是说明明是知道，可是他却是喜欢去拥抱这些恶事。而且这个原文里面呢，不恨恶的意思就是他不拒绝。你看到不拒绝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可是你没有定义去拒绝，那其实你在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认同了，你接纳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真的不合乎神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呢？你会定义去拒绝吗？我知道我们教会当我们跟年轻人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要让他们明白神的真理。很常我们过去呢，我们有让他们知道说这个 S 品牌的咖啡不要买，因为它背后的势力是支持同性恋的。那这句话其实不是每个年轻人听得懂的，他们会觉得说我只是喝杯咖啡而已嘛，这样麻烦做么？所以他们其实都会不明白。但是今天其实说到底，如果我们不拒绝，其实就是一个很像在一个同流合污里面的感觉。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不单只是这件事情还有很多最近有 L 公仔也很出名那你要在这个 L 公仔里面一起跟他们一起疯狂吗？那是人会怎么看神的子民呢？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问大家，你在神的光中一到十分，你觉得你活了几分？或者你觉得你现在的位置在几分？所以现今的社会里面真的有很多没有神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以人权主义的人合群，做了很多的事情，创造了很多的价值，就是世界价值，有很多的自我崇拜呢，真的是蒙蔽了双眼。所以其实越来越多人选择不要神，那这个黑暗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留心，我们不要去无视了真理，一心只是想满足自己。所以缺少了神的光呢，就很像在迷失在一个黑夜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说少了一点，少了一盏灯，没有关系，我还看得到。今天如果你走在一个森林里面，我会问你说，你想拿火柴还是想太阳升起来？火柴有一天会灭掉，很紧紧抓住啊，灭掉了。可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你连火柴都不需要，那条路是很光明，很有方向，哪里不对眼睛看得到。所以其实大卫开始呢，就用 他们自夸自媒里面有一个阿印，就是说你要看的是自己还是神呢？所以眼目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大段他就讲说，一个眼中无神的人呢，他其实最后呢是会被吞噬的，就是这么样糟糕。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段落哈，就是有神的人就会看到神的美善，就是大卫不断接下来就看到很多神的美善。为什么神会看？为什么大卫看到神美善呢？等一下他最后第三段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他到底看到的是什么。那我们很快的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第五节就讲到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其实第五节里面，大卫就表示说他看到神的慈爱信实，所以大卫呢，他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他不是再继续看恶人，他是把他整个人呢跳脱出来，从眼睛看恶人，看地上的恶人呢，到现在是看天上的神。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其实他一直在看到，他不是在定睛在人的罪恶里面，而是看到神的慈爱信实。他看到神呢，其实是有慈爱还有公义里面，所以他马上就进入一个与神同在一个环境里面，他看到神。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里面就讲到说，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就一直讲到说，神有信实慈爱信实，也有公义跟判断，这些都是神的性情。那诸天呢，穹苍呢，就是说比喻说神的这些呢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就是没有办法用尺也量不到，没有一样两句是量得到。我们昨天在吃午餐的时候，我就穿插这个开玩笑，就是说他们说小的鸡腿2个，大的鸡腿1个，那我就在想说，什么叫小的呢？什么是大的呢？那以后要不要放一把尺？我就刚跟宋讲，放一把尺在那边给我们量一下看。没有啦，只是一个开玩笑而已。所以其实这里呢，在形容说神的慈爱诸天，无论人的器材有多厉害、多专业，其实都量不到。所以神的慈爱就是这么样的大。所以大卫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些，他也看到说高山是。他用高山来形容，就是说这些事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高山都会摇，可是这些神的性情是不会摇的。那深渊的意思呢，就是说没有办法探究了。你知道到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海呀，还有很多的深渊，其实有些人下去就回不来了，因为太深了，或者是一些仪器只是大概推测里面有多深，可是却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大卫一眼看就是看到神的无限，神的无限。那接下来他就知道说，神是那个拯救供应的神哦。第七到第八节里面，他就讲到说，神的性情其实不单只是伟大，而且还用何其宝贵来形容哦。第七跟第八节经文说到，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他们必因你的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的乐河的水。所以其实神是那个供应全部的神。那他这边就讲说，他不但只是你可以享用他的丰富，而且呢，凡寻求的人呢，都可以得着拯救、得着保护、得着饱足、得着生命、得着光照。在第九节里面就讲到说，神也是那个光明跟生命。所以第九节经文就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节经文是在整篇诗篇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刚才我们说，阿印就是人的眼目看到神跟人分开嘛，就是他把自己看成自己，神看成另外一边的时候，就是一个恶人。可是当大卫这样子看的时候，我觉得这边很有意思，就是说，在你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个见的原文里面呢，就是 Ra'ah 的意思就是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嘛，神看什么为好的，他就把它分开，或者是就是把它怎样怎样。所以神看这是好的，神看这是好的，这个看呢就是 Ra'ah。 所以其实我看到说，无论在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说我看到大卫呢在这边呢，他是去用神的眼光来看整件事情的，就是说他在神的光中呢，你看的东西是神看的东西，不是人看的东西。所以其实今天真的是要问我们自己，在光的哪里？因为在光里面呢，就是那个可以看见光 的人，所以一直在提醒我们，没有神呢，我们就会在黑暗里面，唯有有神呢，我们就很像有一个太阳在上面，你的路是走得很清楚。所以早上我们驾车是不需要开灯，我们早上在外面，我们不需要用手电筒，不需要蜡烛，这些就是因为太阳光的存在的时候，其实一片的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大卫他其实他看得见生命的源头、掌权的源头、公平公义的源头、供应的源头、保护的源头，这些所有的丰富的源头呢是哪里呢？是神。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大卫他看破一切，他不把他的眼睛放在人的身上，不把眼睛放在自己的身上，是他看到的是神。弟兄姐妹，今天你看到神了吗？还是你还在停在你眼前的困难？就以前我有形容过，就是一个盒子嘛，就是很常我们会看到那个盒子挡住我们的视线，其实前面还有一个透明的盒子，我们看不到，我们要用去摸才摸得到。这个就是很像一个明明是存在的，可是我们选择只看后面的箱子，但你就还没有看破，你还在看这一个困难了。所以大卫在这边呢，他知道他被这些恶人所追赶，可是他没有看这些恶人为他前面挡住他的，他是看破了这些，看到神的美善在里面。所以一个有神的人，他一定会看到光，看到神的美善。所以到最后一个大点呢，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小点哈。从第三个大点里面就看到说，得光者呢是看破眼前难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大卫呢，他现在所表露出来的是另外一个生命的深度。第36篇的第10节，这边就说到，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你心里正直的人。这里呢，其实他很像在为自己祷告，不过我觉得他这个同一个时间呢，他也在为敌人祷告，为对付他的人祷告，为他身边的人祷告。大卫呢，他是继续的求神呢施慈爱，不单只是给自己，他其实也有一个愿恶人都可以改变的心。所以你可以想象，当那时候在追赶他的人是谁，很大可能就是本来认识神的人，可是现在被自己给蒙蔽了。所以其实大卫的心是希望神可以拯救这些所有认识过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他真的是有神的时候，他所看的事情他不是自己，他是看神的眼光去看这些人，所以他就为这些人来代求。那最后一个小点呢，我们就看到说，从第11节到第12节呢，我们就看到他说不容骄傲的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的人赶逐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了。你没有看到他在讲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好像讲到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在那里一定会怎样，他们不再起来。其实大卫已经进入一个深度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呢，他已经在信心里面看到了，他已经知道有神的结果会是这样，所以他没有一直停留在一个成绩，或者是一个光景，或者是一个困难里面，他是看破这一切，他是看穿这些恶人，看到后面，看到神的那个大能呢，其实一直在跟他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想，你今天跟的人是谁，你为什么要在光中。就很像今天如果你很知道你的公司要跟一个大公司合作，你心里面会很有平安，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大公司，可以靠得住嘛。可是今天神不比这个大公司更可靠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卫他的整个的心情跟生命呢，他是到一个地步呢，他脱离看人看困难的一个环境，他是进入到一个用神的眼光去见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在光中你就得见光，那如果你的眼睛还是自夸自美的话，你就永远只看到你自己。所以总结来说，今天真的这整篇诗篇好像在说，有光有树就有路的感觉，就是因为神是光，那神的性情就是很像一棵生命树一样， 有很多的公平公义，有很多的慈爱在里面。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在光里面呢？如果我们今天在光里面，就是说我们有一颗生命树的气息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就可以不但只是自己有出路哈，其实旁边的人看到他们也可以有一个出路，透过你来认识神，透过你来知道神。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看破这个黑暗，走向这个光哈。那眼睛是在分别善恶，还是在一个生命树里面呢？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反省哈。就好像我过去的生命哦，真的，当我的生命哦有光一半不光一半的时候啊，其实很痛苦了。就是到底我眼睛是要看我自己呢，还是要继续看神呢？其实神为什么创造眼睛是这样子看前面，不是那种分开的哈？有原因的，因为神要我们专注一样东西。就当我真的定义要从这个同性恋的捆绑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就是我把我的头 turn，就是不再看那边的时候，其实才真的走下来的路哦，才有更多的光，光到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光。所以今天是，我觉得神真的是带我一直不断的感恩。当我们的眼睛看到光的时候，不再看黑暗的时候，其实你跟我都会在生命里面提升一级，就是成为在神光里面得见光的人。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早安。感谢主，看到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的同工也好，看到生命可以一个一个的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这也是教会的存在。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要经营要做的事情，就是看到一个一个的生命。今天诗篇36篇也确实给我们看到。这两个段落，一个是人的邪恶，一个是神的美善。人的邪恶就会陷入在黑暗，而神的美善就是要把人救人脱离邪恶，脱离黑暗，而进到神的光中。我想这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正如刚刚一开始讲的时候，当IP Asher 特别提到。爱因斯坦9岁的时候的那个例子，那我觉得这个是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一些现实真正存在的问题哦，就是什么是黑暗？黑暗存在吗？黑暗的存在是因为光的缺失，就是光不在了，所以才有黑暗。那当我们说到神把光和暗分开。当神把光和暗分开的时候，那意思说黑暗它存在啊。不过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更深的，就是讲到说，神在时间的运作当中，使到有白天有夜晚，好的那种光和暗的分开。但是今天，当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头，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人需要脱离黑暗，进到光明。就像昨天我讲了一个例子，后来讲那个例子，其实它背后有很多很深奥的一个的思想啊，就是人的心里头如果是10个房间，然后我们接受主，只让主住在一个房间，意思说我心中还有9个地方是黑暗的。那我们有时候人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一般上在。信仰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说，我如果已经有大半的时间，我应该去教会的，我都去聚会的，我都聚会，应该奉献我都奉献，需要服侍的我都服侍，那我已经做了那么多了，那剩余的时间，好，我要继续面对我的生活，好，我要继续我的人生里头很现实，在职场上，在生意中，啊，我要应酬，我要有这个有那个，有时候人就会觉得说，我奉献的够够的，我聚会的准准的，就是我好像都做足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些部分就是好像有点黑暗，那也无所谓。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被蒙骗了。 被蒙蔽了，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说我这边已经做得够，好像将功抵过，我就是这边做好了，那这边有一点罪没关系啊，因为 我这边我奉献的够啊，我爱主的够啊，我做美善的事啊，这边做一点点不道德的事，好像就 也抵消。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被蒙骗了。所以当今天经文当中，当然有很多都是很宝贵，就比如说OK， 刚才有同工提到啊，刚才也有提到，不过重点当然每个人可以强调不同重点。比如说第七节，当说到神啊，你的慈爱和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这个翅膀荫下 OK， 这个翅膀，当你看到一个大的翅膀的时候，而所谓翅膀可以被你投靠的时候，你可以想到的就是耶稣说过的一个比喻，我多少次如同母鸡想要保护你，好像保护小鸡这样子的。那这个就叫做在翅膀荫下，就是活在遮盖之下。人活在遮盖之下，你就要明白它是有一个遮盖，这个属灵的遮盖其实是很重要的。哪怕是看不到，可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当你理解了之后，其实在灵界里头，其实它是产生一个动力的。好像昨天我提到，当魔鬼可以来敲你的门，可是当你里头真的有主的时候，你门一打开，魔鬼一看到的，哦，不好意思，因为他不是看到你，是看到你在这个保护你的遮盖之下，就如同这只鹰也好，这只母鸡也好，或者说神大能的翅膀保护着你的时候，哎，你是躲在他的后面啊，那个就不一样。所以躲在翅膀荫下，这个是一个活在遮盖下。你脱离黑暗之后，如果你不是躲在一个翅膀的荫下遮盖之下，其实你充其量你离开了黑暗，可是黑暗用不同的方式继续 来抓住你，或者继续来攻击你。所以这个不只是说到翅膀的荫下，跟着他说到什么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 OK， 这个肥甘啊，脂油啊，圣经里头常有一些这样的描述这个描述都是属于在献祭的里面那一些肥羊啊、肥牛啊被烧了之后啊，所剩下的那个脂油表面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当中这个肥甘这个字，其实所要表达的也是一种祝福，它可以是一种好像在栽种的当中，你发现有时候栽种一个植物，它长得没有很健壮，或者那个果子也结不出来，可是你施肥的时候，哇，那个肥料一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开始长得很茂盛，哇，它开始就开花，它开始就结果，就是那个肥甘使到它生命很丰富这个肥甘这个字可以这样来形容，这个字同样也表达了一个祝福，就是一种让人饱足。你发现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从最基本的问题是吃不饱，赚不够就吃不饱，但是吃饱了其实人还吃不满足，什么？因为我认识里头其实我要的不只是吃饱而已，对在新加坡生活的人来说，只要你有工作你不至于吃不饱 OK， 但是吃饱还不够啊，所以人还有更多的需要，是从肉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很多方面的需要。那这一些的饱足，你就会发现到说这个就是所谓这个所谓的肥甘，要叫人得到的是饱足，就像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这个肥甘从哪里来，这里说是什么，是神的殿里，所以是神殿里的，因着神的殿，所以换一句话说是因着来到神的面前，因着来敬拜神，因着教会，因着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重心，所以你才得到这种所谓的生命的肥甘的供应你继续看下去其实都有，好像这个所谓喝你乐喝的水，这也同样是形容到生命河讲到圣灵的活水。所以这一切我们看到，当我们一个人脱离黑暗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立志哎呀，我不要做坏事了，我立志我要 我要改变了，我要做好人了。其实这个只是你脱离了，可是你还要进到神的这个应许跟神的良善的祝福的里头，是你会看到是有很多属灵的法则的呀。我想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那当中当然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丰盛，摆在他的应许跟话语当中，让我们去明白然后去支取。求主帮助我们。